秦格的好日子到头要从那天他捡到一部手机起。式样一般，外观陈旧，比苹果系列差远了，但实用。初步判断应该属于一名男失主。为了物归原主，他开始查看手机联系人和电话记录，什么记录都没有。他等了半个月，没有一个电话打进来。有好几次他差点就扔了，能被他在街上捡到，可想而知是多么被人嫌弃。经过一番搜索，他发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即使在网上也查找不到任何记录。他好奇的像只猫，走在路上、吃饭、睡觉都在想这件事。当他决定结束这种揣测时，他忽然收到一条消息。你好吗？我很好。是个女孩，那么这部手机属于男子无疑。他直觉这是个忧伤的故事。一个这么心思细腻的女孩在找手机主人，她心里喜滋滋地回拨过去，期待听到一个声音好听又温柔的女子接起电话。铃声一直响到挂断，没人接听。难道女孩子害羞？即便是接暗恋对象的电话也是如此。他发了条消息，大致说了情况，等了半个小时也没动静。怎么会这样？他继续打电话发短信，同样没有任何结果，看来是恶作剧。辛格的生活寡淡无味，平白无故地被一部手机搅乱。在他考虑一个晚上后，他决定第二天一早就把手机扔垃圾桶里，滚得远远的。半夜里睡得半梦半醒时，他听见一个刺耳的噪声，听起来像闹钟，可他没有闹钟。现在的日子一直过得浑浑噩噩，就像走失在迷宫里，闹钟提醒不了他什么。他醒来后惊讶地发觉是那部捡来的手机在响，他惊喜地立刻赤着脚就跑过去接，全然未觉水泥地板的冰冷。电话接通后什么声音也没有，他大声说着自己的名字，努力去听对方的声音，可依然毫无所获。大约有一刻钟时间，他就一直拿着手机傻站着，不甘心，很久以来都没什么事让他这么上心过。他一定要知道手机主人是谁，电话那头是谁，为什么过去半个月都一直悄无声息。清晨他从宁静蔚蓝的岸边回来，立刻去看那只手机，果然有一条短信：
街尾的红尾巴餐厅快关门了，自从附近的学校拆迁后，生意一落千丈，真可惜。你以前说要去开家大头鞋法式餐厅，抢走红尾巴餐厅生意呢。
行格马上去搜索短信中提到的地方，除了铺满屏幕的餐厅广告没别的。忽然在一个帖子里有人提到了红尾巴餐厅，根据发帖者的描述，似乎就在他家的附近某个地方。他跑去街上跟人打听红尾巴餐厅，发觉周围一个人都没有。他住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，确实没看到过邻居。他记得这里有一所已经拆迁的学校，立刻又有了希望。印象中他应该还见过学校拆迁前的样子，实际情况则是，但凡跟他记忆中相关之地，所到处尽是荒芜。辛格感到脑袋疼得厉害，在飞快闪过的记忆中，他想起自己去过红尾巴餐厅，不是一个人，是和一个女孩子。他似乎有个女朋友，但不知去了哪儿。回到家，辛格惊恐地发现一个事实：
我好像拥有一生，可我想不起来了。
情绪低迷的那段时间，辛格注视着镜子中的自己，他现在能记起和他父母有关的事。最后一次通话时，他和家人在吵架，好几年没回家，只为了赌一口气。 然后父母离婚了，各自有了新家庭。每年过节，他不适合去任何一个家庭充当家庭成员。他们都很欢迎他去，但他知道处境尴尬。他不是未成年人，还需要人嘘寒问暖。人们更愿意谈谈他的工作，而他的工作是什么呢？除了晨跑，他可以在屋子里闷上一整天，很久没人跟他说过话，也没有房东，甚至没有账单。他一直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想到这儿，他惊出了身冷汗。手机又响了，那女孩除了抒情，依旧的短信和无声电话，这次还有些不一样。
医院外的苹果花都开了，你喜欢吗？
辛格知道哪家医院外有苹果花，在他模糊不清的记忆深处，他记得这个地方。中心医院离他住的地方有很长一段距离，看到一朵朵白色喇叭状的花瓣飘在院外，就是这里了。
严素素，你今天来得真早，一想到苹果花都开了，我就赶快来了。
那个叫严素素的女孩对着护士笑了笑，神情间有种隐忍的哀伤，眉目清秀。辛格像个傻瓜般站在大门口，直直地盯着素素看，死寂许久的内心怦然心动，他情不自禁地跟着素素向大楼走去。不知为何，他几乎认定她就是那个女孩。他不在乎是不是有人会拦住他，他能编出一大堆借口。不论他以前做什么工作，他自信他的口才和随机应变足以应付任何突发状况。奇了，一路上没人拦住他问话。素素是来医院看望朋友的，从和医生护士简短的交谈中，辛格发觉他来的次数不少。他还有一个交往中的男友。也对，他这样的女孩怎可能是单身？他是什么，连他自己都弄不清。辛格徘徊在病房走廊，他不该这么窥探一个女孩的秘密，而只要一想到这个才刚见面的女孩心里喜欢着别人，他难以抑制内心难以言说的失落和沮丧。他悄悄离开了医院，和他来时一样，没人注意他。苹果花树下，辛格怔怔地站着，忽然看见严素素跟着一个粗鲁、口气很坏的中年男人走出院门。他担心来者不善，悄悄跟上去。辛格想靠近几步偷听，又怕让人发觉。远远地看到素素落下泪来，他着急又担心，几步冲上前。这时，中年男子起身离去，速度很快，转眼已上了车。素素哀伤地低着头，眼泪从脸颊滑落，大朵的苹果花坠落在她肩膀上。辛格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，
别听那个混蛋的，他不值得你这样。
他说话间，素素向他迎面走来，辛格欣喜若狂，他想着是该拥抱他还是亲吻他，满心期待地等着。素素看着他的目光没有焦点，骤然从他身体中穿行而过。辛格惊惧地张大了嘴，怎么会？
素素，情况不好，快来！
一名护士跑来对他大声说。素素不等擦干眼角的泪，立刻跟着护士跑了起来。辛格不听使唤地拔腿跟着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到底是什么？病房外站着的医生一脸沉重表情。
你随时要有心理准备。
素素冲进了病房，扑在床沿上哭泣。辛格从涌在门口的众人间穿了过来，看着病床上双目紧闭的男子，这就是素素心仪的人。病床上的人和辛格两张一模一样的脸，阴阳相隔。听说崩溃是骤然的黑暗和失去知觉，辛格就这样飘到素素的身旁，手掌轻轻搭在她颤抖的肩上。明知他听不见，感觉不到，他说：“
别难过，纵然一息尚存，我也要回到你身边。
辛格坐在病房外长长的走廊上，和一个病人一起看迷失。他原本可以无知无觉地过下去，如果不是那天突然好奇心起偷看捡来的手机，如果他没有发现这一切，他依然可以无忧无虑地过他的日子。
白天他一早等在苹果树下，看着素素从他眼前经过，上午他会读解书给病床上的严格听，而他就坐在素素的对面，温柔地看着她。
半年前，辛格遭遇了一场车祸，被送往医院抢救后，他暂时保住了命，却再没有行转。如今身体机能逐渐衰退，他是濒临死亡的植物人。他记起了一点车祸现场的情景：尖叫、混乱、血。
在所有最恐怖、最血腥的时刻来临前，他看到有双如秋水般眼睛的女孩。她眼神中的心碎让人揪心，那是她黯淡无光人生里的一抹月光，那是她的女孩。她是天堂地狱不收的游魂，她整日在医院里闲逛，看看病床上日渐衰弱的自己，和表情越来越难看的医生。深夜里，辛格歇斯底里的怒吼，他的世界没人听见。他什么都不在乎，可现在叫他怎么舍得就这么走？
辛格坐在夜半无人的台阶上，痛哭失声。这时，一个身穿白衣、戴白色高帽的男子从台阶上下来，辛格瞧也没瞧一眼。突然，白衣男子在他身旁的位子坐下。这让辛格大吃一惊。
你能看到我？
辛格问。对方点点头。从你第一天出现在这儿，我就看到了你，你没注意到我。看起来这个一身白衣白帽的陌生人是个厨师，是辛格活着或死后都不认识的人。他忍不住道：
你也是被困在这里的？
我是来带你走的。厨师说。突然辛格明白了，厨师有副万年不变的表情，灰白脸，眼神死寂，一丝不苟的举止刻板。
是你？你开了家珍宝馆？
辛格小心翼翼地说。厨师点点头。你原本还可以拖延几个月甚至一年，你现在自暴自弃，把自己都耗尽了。
我不要拖延，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再看他一眼。
辛格哀求道。厨师无奈地摇头沉默。
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，我不要一年半载的苟延残喘，哪怕只是几天也行，让我回去和他告别。
你控制情绪，像以前那样生活，你在病床上还能躺上一年时间。你从病床上醒来，最多只有三天生命。
好，我宁愿活生生的三天生命。
辛格斩钉截铁道。厨师看着他，空洞的眼神似乎掠过一丝诧异。契约上详尽列明，三天的生命，无论他拥有过什么，最后都会被回收。这里的记忆不会被带去人间，他甚至认不出病床前的素素。车祸早就毁了他的大脑记忆。辛格和厨师约定，静静闭上了眼，他从未感觉如此困倦。素素被一声惊叫吓得差点摔了手上的花瓶，花瓶里有几只苹果花枝，摆放在辛格的床头柜，他的脸色会变得有些生气。
出什么事了？
他有心理准备。
他醒了。
护士瞪大了眼睛，主治医生闻讯后飞快赶到病房，病人一脸茫然地看着每一个人，抓着自己的脑袋痛苦不堪。医生要对他进行一系列检查，辛格突然从病床上跳下，直接摔倒在地上，几个义工上去扶他， 躺了半年的他四肢虚弱无力，脸色苍白而惶恐，速速挡在众人面前。
让我劝他，请你们先出去。
好几个小时里，星哥躲在病房的角落，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孱弱、不信任，脑袋一片空白。素素试着对他微笑，从柜子里拿出一份报纸，放在星哥身前的椅子上。尽管读起来有些吃力，对报纸中的文字，他有种熟念的意识。报道中是一起车祸事故，一名独自旅行的男青年被撞倒在公路上，看到的行人纷纷拨打急救电话。事故发生后，不时有陌生人去看望他，素素是自愿来医院照顾他的义工。
我的家人呢？
行格问。素素摇摇头。
你的手机完全坏了，无法联系。
我们从来也不认识。
他不忍心，却只能摇头。素素将一袋手机碎片从柜子中拿出给他，按键部分有深色的血迹。行格怔怔地看着，在意识深处，他忆起一个总在打电话发消息的女孩，脑袋疼痛欲裂，像被人用锥子掘开了。素素靠近他几步。
想不起来算了，你才刚醒。
不，我想静一静。
辛格说得不容置疑，他表情怪异，也许以为醒来后的他神志未恢复，很快走出了病房。辛格看到柜子上的手机是素素的，他走时忘拿了，下意识的他开始翻查联系记录，在一堆碎片和几个零星号码中，他似乎记起了什么。头痛欲裂的他抱着头，极力驱散脑中的灰色阴影。他感觉到正有一部分的自己在渐渐离开。为什么？他手机卡里一个联系人也没有。他从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用手机上网查找历史记录，不出意料，依旧空白。在他原来的生活中，他消失了半年，没有一个人找他。他是无名氏，躺在陌生城市的病房里，生死不知。素素进来时，见行格坐在椅子上，手上拿着他的手机，他心下一沉。
你不是我的女朋友。
行格放下手机，满脸质疑。
行格，你真的不认识我了？
行格疑惑地看着他，忽然感到呼吸困难。素素叹息道：“
我是你要杀的人。
你为什么要照顾我？”
他震惊，这证实了他一直以来的猜测。还有什么身份更适合像他这种无牵无挂的人？没人记得他，没人想念他，他是暗无天日的杀手，不需要世俗牵绊。
你温柔地杀死了我的过去，我成为了另一个我。
他说，一年前，素素在一家餐厅做事，店是他父母亲的心血，他的工作主要负责运营，从库房进货到员工工作的布置，里里外外由他经手，账目由他父亲一手掌管，他父亲是个严格苛刻的老板，盯着账上的每一分钱，他母亲沉默隐忍。他喜欢待在餐厅胜过死气沉沉的家。他母亲偶尔提起丈夫的奋斗时，会特意补充说，
你爸这个人很有事业心，他不拿生意上的事开玩笑，餐厅就是他的一切。
又一任厨师长辞职后，严父气得在餐桌上怒吼，
现在的人太无耻了，说走就走，我不签合约是信任他们，他们在利用我，实在太可耻了。
严父一生气，满面通红，随时都会爆血管的征兆。严母赶紧又是倒茶又是安抚。素素默默地坐在餐桌另一头，心想，
你不签合约难道不是为了省去员工福利吗？
严父的过人之处在于随时能找到十分合理又工资不高的小厨师。经过红尾巴餐厅的打磨，要不了多久就可能一跃成为极具号召力的首席厨师。为了提高餐厅的知名度，严父很热衷替餐厅内的厨师报名参赛。观众不仅记得红尾巴餐厅的美食，印象更深刻的是餐厅的独家调料酱，酒类也颇为独特。严母性格胆小温顺，每次她丈夫拍桌子咒骂，严母便惊惧地瞪大眼睛，时而无望地看着房间角落。素素并不惧怕来自父亲的怒火，每次她都在心里希望他快点接受现实。他的冥顽不灵只会将越来越多的厨师逼走。严父在餐饮业内很有身份影响力，得罪他的厨师不是离开这座城市便前途未卜，每次他意识到这些都让他深感愧疚。严母早已习惯了丈夫的手段，在他们家里从不谈论这个话题。严父只要一声令下，素素便会服从，他只有服从。这一回面对父亲的挠挠不休，他忍不住道，过两天有个厨师大赛，我们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来顶替。父亲瞪着两只冷酷无情的眼珠子，似乎用了几秒钟的时间才明白女儿说了什么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，
最好不是浪费时间，
扔下餐巾走了。严母起身收拾餐桌，默默无语。素素深深地呼了口气，只有父亲不在家中，周围的空气才不至于让人深感窒息。